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啊。我先把上次所说的引言，很快的再复习一次啊。在讲义的第13页，首先导师引了龙树的《回真论》，说缘起空跟中道这三个语词。虽然语词不同，那表达是同样的意思。那中论讲的更完整。中论的记诵在第15页。上面算来那个标楷体的地方。众因缘所生法，众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我们说这个缘起就是空。这个空也是假名。这个空也是中道，所以这里有四个语词，就缘起、空、假名、中道。回真论是提到缘起、空跟中道，在中论里面又多一个假名。那缘起的意思就是众因缘和合相依相待而生起，这个叫缘起。那这样的缘起就不是独一性，不是恒常不变性，不是有实在主宰性，因为没有这三者，我们就称为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就称为空。所以空主要是否定它的自性，并不是讲什么都没有。所以正确的了解空，就可以破除种种边见的执着。但是不要又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这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而已。那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那什么是中观？就是我们在看讲义18页第一章第一节。中观它就是用智慧来观照体验中道。这就是中观讲义18页。既然中观的意思就是用智慧观察体悟中道，那中道的内容跟中道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很清楚的了解。那我们在体悟中道，这个叫中观，跟人家说明或者是辩论，这个叫中论。那我们要了解这不管中论也好，中观也好，主要是在破除自己的执着而不是跟人家逞强斗胜辩破别人但是自己烦恼并没有断这个并不是龙树菩萨说中观照中论的本意。好，那由于很多人知道要行中道，但是对他的意思可能一知半解那我们先看看什么是道。在18页第一段的最后一行，我们一般讲修道或者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个道字在梵文有时候是 marga， 就是道路的意思或者指方法另外是 bodhi， 就是菩提。那导师这里有提到什么是道呢？以人来说，人一生里面我们希望有进步，希望进化乃至完成让人的一生过得有意义，有智慧有高尚的品德，这样才称为道所以我们要修道。那中道并不是说我们发心目标是成佛，那只有修到中间那一点叫做中道，绝对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修道一定是要到达那目标，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嘛所以中道并不是说我定了目标，那从出发点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到中间点那叫中道，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在佛典里面 怎么解释中道。那在转法轮经就提到不偏于乐也不偏于苦，那离此二边的中道，而这个中道其实就是八正道。那八正道的内涵就很广哦，我们要了解一下啊，角注一正见，正见就包括世间的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反省自己哈，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行中道啊？第一个，我们世间的正见是不是具足了？一，印顺导师成佛之道所说，世间的正见包括了哪些呢？第一个，有善有恶，如果善恶不分的话，这个正见没具足。第二，有业有报。那不只是知道哦，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我造的善业恶业是一定会有报的啊，只是来的时间什么时候会报不太一定，因缘和合那就一定会报啊，无记业那就不敢一手果报，但是善恶不管大小，这个业力不失啊。另外有前生有后世，有的人只是怀疑啊，或者是啊暂时的信受，但是并没有深刻的信解。我们了解有前生有后世啊，另外有凡夫有圣人，所以真正有正见人，他一定深信因果啊，不会说啊我造了恶业，然后期待他不要来受报。假如这种的话，那就对因果没有深刻的信解。这个都不算正见，如果不是正见，那就不是在行中道的啦。另外还有出世间的正见，那就要了解缘起啊、四谛啊。正思维不是在脑筋里面思维空想而已，正思维就是以正见为基础，深思之后要具体的实践出来。有那种具体实践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善法欲啊，要实践善法达到目标，这个才是正思维啊。那不但是内心想，表达出来的言语是正语，行为是正业啊，而且有正当的经济生活，不但是要合理的获得钱财，在使用方面也不浪费，也不牵吝，不要落入两边。正精进主要就是在佛教里面定义精进很简单一个原则，断恶修善。并不是说我拜佛拜了几拜，那个形式上的不算真正的精进啊。这真正的精进，看我们到底断了多少恶，行了多少善，离解脱是不是更接近了。另外正念主要就是意念不忘了，摄心意念不忘。那如果一个求解脱道的人，他就是不忘出离心，如果一个行大圣的人，他是不忘菩提心，这个才是正念啊。另外正定啊，正定就是要离五欲弃五盖啊，离种种不善法，依者七一定啊。所以这样的正定不是只有禅定就好哦，既然称为正定，它是以正念正慧智慧相应，向涅槃向解脱。有这样的正见、正慧、正念相应，趋向解脱，这样的禅定才叫正定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八正道我们就可以反省，我是不是有正确的观念，有没有正确的言语啊？不要只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啊，有没有正确的行为啊？有没有好好的断恶修善？那才是正道啊，才是中道。好，接着我们看抉择正确的中道。 有的人他错解了中道啊，那就是错误的中道，这是重情义的，在情感意志上面。啊，正确究竟的中道，它是以智为本。好，大家都知道想要行中道，但是为什么称为中？有的以为佛法称为中，是不流于极端的纵欲，就是放纵情欲，也不流于过度的苦行，在这苦乐中间求取折中的态度，有的人认为这个就是中道，但是导师说这是断章取义，不能正确了解八正道为什么称为中道的道理。我们要知道一般人的人生观，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有的是放纵自我，偏向于纵欲的乐行，有的是克制私欲，有偏重于苦行。我们考究这两端的动机，都是建立在情义，情感意志上，也就是以情为本的人生观，以情为本的法门。当世间一般人感觉偏于放纵自我的乐行行不通的时候，有的又转向崇尚克己的苦行，人生的行为只不过在这两个极端，一个极乐一个极苦，两个极端，或者是在这两端彼此移转的过程中，觉得哎，现在过乐，然后移到苦这边，那不断的推移。导师说，其实纵我的乐行如火上加油，私我的无限扩张，对社会来说，是因为物质就是这样子啦，你不断的要侵占别人，就会造成纷争，社会或者国家就会有纷乱，社会没办法改善，对自己也没办法得到解脱。有的人见到此路不通，于是转向苦行，却不知苦行只不过是一时压草，并没有究竟解决。像水，我们不是一味的围堵而已啊，我们要顺着情势好好的疏导。苦行的折服情欲是不能成功的。像哲学家叔本华，他的悲观甚至以自杀为自我解脱的一法。自杀并不能就近解决问题啊。像这一种就是以情义为本的结论。那什么是正确究竟的中道呢？依世尊来说，世尊以前是王子啊，他过的生活非常享乐。出家之后，他有经过六年的苦行，每天只有吃一粒这个的芝麻，类似这样的苦行。六年呢，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发现到这样的苦行啊，对于究竟解脱并没有帮助。所以这两者都是根源于情事的妄执，后来世尊否定了这两者，提供一种究竟彻底的中道行，就是以智为本的新人生观。对自己还有对世间，唯有以智为前导，才能够改造人生，完成人生的理想。因此不苦不乐的以智为本的新人生观，这是佛法唯一的特质。而且以智为本的中道行，以正见为先导，并非只是开个头而已，它其实彻头彻尾，最后智慧成就，那是 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觉也是智慧的圆满达成。开始是以正见为先导，最后呢是无上菩提，所以这智慧是彻头彻尾贯彻始终的。佛说离此二边向中道，这中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的主导者就是正见，一切身心的行为都是以正见 为引导的。在阿含经说正见为诸行的先导，在般若经又说以般若为万行的先导，万行就是六度万行，或者以般若来引导五度。我们看角注第六，般若经这里就有一个譬喻，譬如生盲人，生盲人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的，尽管人数很多啦，若百若千，但是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不能够走正道，不能够入城。同样的，五波罗蜜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波罗蜜也是如此。如果离开了般若波罗蜜，如莽无倒，不能趋向解脱，不能得一切智。如果五度有般若波罗蜜来引导，这时五度就名为有眼，有般若为前导，这五度才可以冠上波罗蜜的名字。所以布施必须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才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要不然只能称为布施而已。所以声闻经以正见为先导，跟大圣般若经以般若为先导，意思是一致的，同样都是强调智慧的重要。所以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并不是折中，而是从正见为本的实践中，不落于情本的苦乐两边。因此佛法是以智化情，用智慧来净化情感，以智慧来导正行为，以智导行，这样为原则。以智为本的中道行包括了最初发心乃至向上达到究竟圆满，这一切过程全部都必须要有智慧。好，以上是提到不苦不乐的中道行，这里提到要以智慧来引导。那要以智慧引导，底下就说我们要以智慧为本，必须破除两边，破除有无的执着，破除依义这样的执着，还有再来破除长短，甚至来去这样的执着。所以底下就接着提到正观缘起，离于二边之中道。正见为导的中道，即是从正见人生的实相中，有正见为引导，然后增进净化，然后最后到达解脱完成。正见人生的实相，佛在各处经典也说这就是中道或者中法。底下杂含二六二经就提到世间人落于两边，也得落在有见这一边，也得落在无见这一边。如果我们如实正观世间是因缘和合，就不会产生无见断灭的见解。如实正观世间因缘离散， 就不会产生世间实有这样的边界。所以正观缘起，知道因缘的和合离散，而不起有见与无见。如来离于二边说中道，中道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在阿含经多数是在讲十二缘起。比如说我们看角注第七倒数第三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此跟彼都是指示代名词。比如说这个此是无明的话，那就是由于有无明故有行，这个彼就是行。假如此是无明的话，这个彼就是行。那这样子推，有行故有事，最后乃至有生故有老死。这是流转门，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老死，那必须去除无明。所以无明尽，那行就尽，生灭了以后老死就灭，乃至一切忧悲苦恼都灭除。这是世尊开示正见的教授，说明世间人不依于有就依于无。佛是离有无二边而说中道法。而这里提到离有离无的中道，并不是折中于有无而说亦有亦无，或者半有半无，并不是这样子。释迦佛所说的是缘起法，依于缘起的正见，能够不落有无二边的中道。好，接着谈以智为本又不落一义的中道。一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单一，另外义就是多了，另外一个意思呢，一就是同一相同，义就是别义不同。杂含二九七经这里提到，若见言命即是身，以修梵行人他不会落入这样的见解。如果有说命亦身亦，那修梵行的人也不会落入这样的见解。好，这里提到命即是身，还有命亦身亦。那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角注八第二行最后，命就是我的别名，那身就是身心和合的自身。有的人认为这我就是我们的身心，那身心是无常会败坏吗？那如果做这种主张的人，他认为身心败坏，那我也就无了，就灭无了，就死了，一切都完了。那修梵行人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见解。另外有的人主张我跟身是不同的，命意身意的意思就是我跟身是不同的。就像一般人有的认为肉体灭了以后还有灵魂不断的在转来转去，于此二边心所不随，不像这两边，而是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如何能够正向中道？就是体悟缘起，观十二因缘。 缘无明故有行，乃至缘生故有老死。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请看角注八。命意身意，那是以为我跟身心不同，我是身心之外的另一个实体，身体死了，身外的我还是存在的，流转于生死中。如果这样的想法，就会落入常见。另一类的人主张我就是身，认为命即是身，以为我不离身心，身死了我也就没了，这是近于唯物论，就会落入断见。正观缘起的话，就不会落入常见跟断见了。不会落入一意，不会落入长段。一意跟长段这里有关系啊。命即是身，这是主张一啊。命意身意，这是主张一。那其实我跟身它是不一不异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啊。再来，以智为本的中道，也不落入长段两边。导师这里举杂含三百经来说，自作自觉，这觉就是受的意思，也就是自作自受。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则堕断见。好，这个地方请留意啊。我们一般来讲，自己造业自己受报，讲自作自受，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要了解自作自受的本意是什么呢？其实自作自受是说你造了业啊，不能说祖父吃了脏东西叫孙子去拉肚子，那不合道理嘛，对不对？你自己造了因，自己要受果报，一般是这样子。但是这里为什么讲自作自受会多入常见呢？这意义有点不太一样。这里的意思是反对有一个实在有自信的作者跟有自信的受者。例如前面造业的作者如果跟后面受果报的作者是同一个，那就会有个东西，有个主体恒常不变，一直存续下去，这个就会落入常见。比如说我们人造了业，那有时候会堕入畜生道啊，那畜生道的样子跟人的样子不一样了，心态观念可能也会因为业感的不同有一些变化啊，所以并不是说前面造业的跟后面是完全不变。另外，如果我们修行真正断尽烦恼，那不受后有，也就没有另外再来三界受一手果的报了啦啊。所以并不是说前面造业跟后面受果报的完全统一啊，一直存续下去。如果这样的看法就会堕入常见啊。而佛法所说的因果业报我们讲自作自受，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共作共受，因为我们造的业有的只是影响自己，这个叫不共业，但是有的你造的这个行为影响大家，这个是共业。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99页到100页有提到共业不共业， 除了一般所说的自作自受，还有共作共受。那这里提到自作自受会堕常见，主要是破斥有实在自信的作者，但是假名的作者他是承认的哦。所以我们说自作自受，这是缘起的假名，可以说自作自受。那在阿含经也有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就是在否定有一个自信的作者，否定有实在的受者。而有业报，这个业报也是因果缘起的啦，并不是有自信的业有自信的报。所以依中观如实的说，作者受者或者业还有报，这个都是没有实在自信可得，都是因果缘起的。那另外有人主张他作他受，这是翻译的问题啦。其实前面那个他我们把它想成假魔假，后面那个他是魔乙，不是同一个人哦，是魔假做了，另外一个魔乙来受报。这样的话就会落入断见，他们主张造业的作者跟受报的受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作者灭了，而后来的受者跟他完全无关。这样的话就会落入断见。一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一说法说我们参照角注十一，法说，法说的意思就是十二缘起之或者是此有故彼有，这是法说。所以我们如果说看阿含经的话，他会讲法说就是此有故彼有，那也就是无名行是名色，最后生老死，这是法说。那一说呢，就是针对这十二缘起之一一分别的解说这个叫一说。比如无明那就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过去，不知现在，不知未来，也就是不知三世因果不知业，不知报，不知内外等等这是一说。法说就是单纯的第一无明行这些名相而已，或者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理则。一说就是详细的个别对一缘起之详细的解说离常断处于中道说法这中道就是体悟缘起，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就是体悟缘起。好，接着老师提到有行的中道还有理的中道，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都是一缘起而开显不落二边的中道。正见缘起的中道是释迦佛本教的中要，不苦不乐这是行的中道，不有不无等这包括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这是理的中道。不过这只不过是相对的区分而已我们看角注十三，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则，一切行为 一切知见最正确又最恰当的就是中道。所以不止在行为上，在知见上不落于两边，不落于偏斜，不落于极端。以行来说，不要单着于庸俗的欲乐，也不要偏向于没有利益的苦行，离此二边则有中道。这样的中道就是八乘道，这是在行方面的。那在解方面，运用这一原则应用于知见的，就是处中说法的缘起，不落两边，一意断常有无，正确而恰当的中道。这并不是折中，也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两极端的调和，而是出离种种执着见解而熄灭一切细论，这是理的中道。那这两个中道，行跟理只不过是相对的区分，事实上行的中道理它必须以正见为先导。有的人他很精进啊，跑得很快，但是他跑错目标了啦，离目标反而越远了。所以我们要正行必须以正见为先导。那这里面就包含有物理的正见中道。所以在正行中包含的体悟真理，不落苦乐两边。唯有以智为本，才能不落以情为本的错误的中道。同时物理体悟真理也是正行的项目。我们正行不要以为说只是在身口上的实践而已，其实包括那观念的正确，这个都是正行。所以正行必须要包括体悟理，正确的实践，包括体悟真理，而不只是身口表现以外的动作而已。正见缘起贯彻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所以如果有人只是内心我体悟真理，但是表现出来的只是自私自利，并没有自利利他，那这个你说你体悟的跟你的行为就达成两截，这个就分家了，行与理就分家了。其实正见缘起他知道这缘起是身心相依，自他共因带，还有物还有我互相资助，这个是缘起。深刻的体悟这样的缘起，才能够贯彻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所以自己认为说他体悟，但是做出来的对人对事或者是在身口有所偏颇，那就不是真正的体悟中道了。所以物理与正行两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或缺的。依于正见缘起能离断常有等二边的细论，而引发为人生的实践，自然是不落苦乐二边的中道。所以导师说要以正见来引发正行。好，最后提到空相应缘起的中道，也就是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应的。世尊的开示缘起，缘起之所以是中道，即不能忽略缘起的空相应性。这经中多有说到，如杂含二九三经提到贤圣出世 空相应，缘起随顺放。主要是空相应缘起，缘起是跟空相应的哦。缘起与空相应，空的独到大用，就是去除一切细论执着，去除不当的见解。缘起与空相应，所以能即缘起而正见，不落两边的中道。我们看角注十四的刮胡三，就是讲义23页最下面这一段，导师有一篇文章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心经里面的一段话，但是这内涵蛮深广的，我们看一看导师在这里有提到空相应缘起。依中观者说，这是没有自性的缘起法，这样的缘起法是与空相应的。好，我们留意一下，自性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独存性或者独一性，第二是不变异性或者恒常性，第三是实有性。那我们看哦，依缘起而有，所以没有孤立的独存性。我们正确体悟缘起的话，就可以破除独一性的执着。第二，依缘起而有生灭变异，所以没有永恒的恒常性。这是体悟缘起而破除恒常性、不变异性。第三，非一非常的因缘有，它不落入常断，不落入一义，这样的因缘有，那就不是实有，当然也不是实无。所以这样的体悟缘起，就可以破除实有性或者实在性。所以这样的因缘生法，从没有自性来说，就名为空，是生意空。没有自性就是没有独存性、恒常性、实在性。体悟缘起，了解没有这样的自性，我们就称为空。所以缘起跟空是相应的，是顺于圣意的。圣意是圣者所共同体会的真实。虽然空无自性，但是缘起法相却在因缘关系下显现。这是为名为表为假施设，这个都是假名假施设，这代表同样的意思，都是假名的意思。这里的表就是我们内心表现出来令外人知道。那在这里的意思是假施设的意思。不过为事的话，那这个为表也的就解释为为事。好，这样为假名的世俗有古人简略的称为毕竟空而宛然有，就圣意毕竟空，但是世俗是缘起宛然有。世俗是这样的真切的宛然有，但是虽然是有，不是实有，而是毕竟空无自性的，如幻如化如阳焰一样。你说它是真实的吗？可是探究起来没有一些真实性可得。你要说它没有嘛，可是却是可见可闻，明了可见。这个在《大智度论》有用如梦、如幻、如化来譬喻。像梦 虽然是不真实的啦，哦，梦见中了大奖啊，醒来都没有，这是不真实的。但是你还在做梦当中喜乐啦，哦，或者是跑给人家追啊，也是满身大汗啊，哦，这跟完全没有的是你说完全无嘛，哎，又是有可闻可见啊，哦，在世间的施舍中。因果分明，丝毫不乱。所以佛法会用如梦幻泡影，用这样易解空来比喻难解空。所以空毕竟空而不妨碍因缘有，因缘有又不妨碍自性空，这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本意。进一步说，正因为因缘有，所以是自性空。如果不是因缘有，而是实有的话，那就不是性空了。反之，因为一切性空，所以才能够依因缘而有。如果不是性空，是实有自性，那就实有了，就落入依或者落入常，也不会带因缘而有。所以不但依因缘有而显示性空，也就依空义而成立一切法。所以如中观所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空义就是缘起。这样的因缘有与无自性空是相依相成相即而无碍。如果有而不是性空，那就执着实有；如果空而不能缘起有，那就是波无因果，会落入邪见。远离这样的二边，妄执空有无碍，那才是中道的正观。好，以上是中道之内容。接着我们看中道之意义。我们先来看我编的科判。第一个，中道的意义分成中实与中正。实这里意思是实相，我们常讲的诸法实相。另外中正，正就是正确，圆满正确。那先略标，中的本意有这两个，底下个别解释什么是中实，什么是中正。然后25页分别谈了中实与中正的意思之后，再来说明这两者其实是相依相成。这是先解释中道的意义，然后再来看龙树菩萨所阐扬的中道是什么呢？首先略标，龙树菩萨照中论当然是强调中道了。这个中道也不出于中实与中正。那龙树菩萨怎么来解释中实呢？主要有两项。第一是不取着名相，不取着名相，不会落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不会落入语言文字还有种种相的执着。第二个是不落于对待，只要有你我，或者有无常断依义能所，这些都是对待。所以真正的实相它是没有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又不落于对待，只要是有所分别的，有所言语表达的，都不能够认识到实相。 所以真正的实相是心行处灭，眼里道断，这是实相。体悟实相才是中实。接着什么是中正呢？在26页这里提到，正就是正确，要纵贯性相跟空有，就不偏离任何一边。性比较着重在内在平等，相比较着重在展现于外的差别，各种不同的差别。但是真正的中正正确了解，它是性相融合的，是空有无碍的，不能落入任何一边。好，那综合起来，龙树菩萨的中道就是最后一页，导师用一个语词叫做中归一时，还有教身二谛，如最后的这个脚注，龙树的中道论。这中道有分成中实，就是诸法实相，它不取着名相，不落于对待。中正就最正确，它是纵贯性相空有，性比较配合空相可以搭配有，那性相空有融贯。那不落于对待，为什么说终归一时呢？时就是实相了，就是虽然修行的方法戒定慧啊种种，但是最后都是要去入实相，所以归回归到一个实相，所以真理就是一个了，没有差别，最后会归在一个实相，这个叫终。这终有体悟的意思。那从正出教，从体悟说出来的教法，就开眼，开眼。那众生不了解什么叫不取着名相啊，不落对待，他一下子无法体悟到嘛，所以必须开眼二谛，依世俗谛去入圣义谛，所以开眼的教法要衍生世俗谛与圣义谛。那这二谛如果偏于世俗谛的话，就会落入差别相的有；如果只是偏于圣义谛，又会落入相的空。但是二谛融通那就要纵贯性相及空有，所以有内在的体悟，从正出教。那另外我们还要依教来悟宗，来体悟。这是这一节的大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